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7年5月4号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古丽播报。
法国大选决赛辩论收视率达到1650万，低于前两次大选。法媒评论勒庞与马克龙的决选辩论空前粗暴和混乱。美国联调局长表示不后悔调查电油门，他称希拉里的指责让他恶心。特朗普会晤阿巴斯表示坚信巴以将会实现和平。日本自民党副总裁与唐家璇讨论朝鲜问题。中朝官媒就朝核问题开打口水战。北京和中国北部遭受罕见强烈沙尘暴污染。台湾行政院长汽车遭到土地纠纷民众的危机。英国王室宣布爱丁堡公爵从八月起将停止公众活动。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我们再请古丽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法国大选两名决赛候选人昨晚5月3日举行决赛电视辩论，收视率达到1650万，这个数字低于前两次大选的收视率。昨晚21点开始的电视辩论在中派候选人马克龙与极右翼候选人勒庞之间展开，这个辩论历时两个多小时，由法国私营电视一台和法国公营电视二台联合举办，地点设在巴黎北京的圣德尼影视制作中心。电视一台和二台共囊括收视率1510万，加上其他新闻台的收视率一共为1650万，这个收视率低于1995年若斯潘对阵希拉克的1680万和2007年罗耶尔对阵萨科齐的2000万，以及2012年奥朗德对阵萨科齐的1780万。不过这次大选决赛辩论引发了310万次推特，这是以前没有的现象。法新社今天报道称，法国媒体评论勒庞和马克龙昨晚的电视辩论是前所未有的粗暴和混乱。右翼报纸《费加罗报》表示，两名候选人激辩的粗暴程度前所未见，而且经常缺乏高度，双方无法建立一个与大选的重要性相匹配的对话。该报的社评称，很难将昨晚的骂战定性为辩论。法国《世界报》也在网站承认，这场辩论的粗暴从开始一直延续到结尾。巴黎人报则表示，从来没有过如此激烈的大选辩论。该报还说，至于两位候选人执政纲领，大家都在饥饿的等待当中。左翼解放报指出，马克龙的纲领有很多可批评之处，但不能像一门重炮那样随机发射，而且发射的都是一样的炮弹。法新社说，法国很多社评都用形容拳击的词汇来形容昨晚的电视辩论。巴黎人报今天选出本次大选大辩论的十大惊人之句，其中包括勒庞称马克龙是经济部长先生，暗示他应对法国现在的经济状况负责。此举也是模仿当年密特朗总统称希拉克为总理先生，暗示其在自己手下。马克龙说勒庞是一个缺乏精致细腻的候选人，讽刺他语言粗鲁。勒庞讽刺马克龙不是推动购买力的候选人，而是购买法国的候选人，暗示他向跨国企业出卖法国利益。马克龙则指控勒庞利用倒闭工厂惠而浦员工的困境做文章。勒庞则在马克龙阐述其经济政策时讽刺说，他不玩这一套老师和学生的小游戏，暗讽马克龙与其教师结婚。同时他反击马克龙提及老勒庞，暗示他继承纳粹的衣钵。此外， 马克龙还指控勒庞毁坏法国经济，要挑起内战。勒庞则讽刺马克龙追随德国总理默克尔，他说法国将由一位女性来领导，我跟默克尔有我没他。马克龙指责勒庞以未来的总理职位交换结盟杜蓬埃尼昂是修修补补，勒庞则指控马克龙讨好伊斯兰极端分子，他说倘若自己当选，会将 S 名单上的所有伊斯兰分子全部驱逐出法国。美国联邦调查局长科米在国会作证，表示不后悔调查电邮门，并称希拉里的指责让他恶心。有关详情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三日向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针对二日希拉里指责他在大选投票日前宣布重启电邮门调查，害得他败选，表示并不后悔当时所做的决定，并且说听了希拉里的发言让他感到有点恶心。科米是在答复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副主席范恩斯坦的询问时作此表示。科米称如果重新选择他也不会改变决定，因为公开结果肯定不好，但隐藏不说则会有灾难性后果。科米表示联调局去年在调查希拉里的心腹阿贝丁的前夫韦纳时，发现韦纳的电脑里有阿贝丁与希拉里之间多达数千封电邮。由于此事涉及克林顿使用私人服务器传送公务邮件，可能涉及泄密危害国家安全，决定向国会八个委员会主席发函，告知联调局将对希拉里电邮门重启调查。科米在2016年总统大选投票日前十天的10月28日重启希拉里电邮门调查，被称为是当时的十月惊奇。希拉里指责科米导致他败选，科米在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说他对希拉里的指责感到有点恶心。至于俄罗斯可能涉及干预美国大选，联调局为什么不启动调查，科米则拒绝回答，他说不要期待我会对调查俄罗斯发表任何说法。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5月3日在白宫会晤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他表示坚信巴以可以实现和平。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办公室与阿巴斯会谈之后宣布说，我们要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建立和平，我们将能够做到。阿巴斯则强调了巴勒斯坦与国际社会主张的两国解决方案，他并表示相信在特朗普任职期间，巴以能够签署一个历史性的和平协定。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参加叙利亚和谈的叙利亚反叛武装昨天5月3日在谈判开始几个小时后宣布暂停谈判，他们表示直到大马士革的盟国停止在叙利亚的空袭行动才会重返谈判桌。日本自民党副总裁访问北京与唐家璇讨论朝鲜问题，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自民党副总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高村正彦率领的日本跨党派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代表团三日下午在北京与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前国务委员唐家璇举行了会谈，双方就如何应对强行进行核岛开发的朝鲜及改善日中关系等交换了意见。考虑到中国与朝鲜的密切关系，高村希望中方发挥影响力，以阻止朝鲜做出进一步的挑衅行为。高村举出中国限制向朝鲜出口石油的例子说，有必要对朝鲜增强压力。对此，唐家璇表示，中国将要求朝鲜履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双方就合作对应持续进行核与导弹开发的朝鲜达成一致。围绕日中关系，鉴于今年是日中邦交正常化45周年，双方一致认为 通过日中首脑交流改善关系很重要。高村指出，今年七月在德国举行20国集团峰会，这是日中首脑会谈的好机会。而唐家璇指出，为了达到预期效果，需要创造适当的气氛。高村等该议联成员三日下午抵达北京，高村正彦还在四日下午与政协主席俞正声举行会谈。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中朝官媒就半岛局势大打口水战，朝中社昨天批评中国把半岛局势升温的责任推给朝鲜，并称朝鲜不会祈求中朝友好关系。被平壤点名的中国官媒环时则立即发文称不与朝鲜论战，不对他拥核妥协。请听夏荣的介绍。
据报道，朝中社三日晚间发表题为“不要再做乱砍朝中关系支柱危险的言行”评论，点名批评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刊登多篇有关朝核问题的文章，事理不分，构成了对朝鲜自主合法权利和尊严的侵害。这是最近一段时间朝中社第三次发表批评中国的署名文章，但是前两篇都没有直接点出中国的国名，而三日的文章令外界注意到是朝中社第一次点名批评中国。今天登在《环球时报》署名单仁平的评论文章《不与朝鲜论战》，不对他拥核妥协当中，对朝中社评论给予回击。法新社指，环球时报的评论称平壤围绕核问题陷入了一种非理性思维，除了有中国人民日报、环球时报这些表达情绪的称谓外，没有什么实质的新内容，认为我们表达我们的，他们说他们的。另外，中共喉舌的评论应然呼吁中朝开展高层对话，因为只有高层沟通才可能把平壤拉出核武器珍贵如生命的极端认识的牛角尖，还强调出中朝关系的主动权无疑掌握在北京手里。
以上是夏荣的介绍。中国首都北京和西北地区今天5月4日遭到浓度极高的沙尘暴污染，请听艾米的介绍。
周四早晨，北京被一层浓雾包围着，很多地方的能见度不超过1公里。法新社记者也从北京机场的网站上看到，到截稿时为止，北京机场已有48个航班被取消。北京市的环保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周四8点，北京市全境的 PM10 的浓度已经破千，东北部和西北部高达2001微克和2092微克。同时，因为受到浮尘的影响 ，PM2.5 的浓度也随之加重。受到沙尘暴影响的地区还包括新疆、内蒙古、甘肃、宁夏、陕西、河北，还有吉林、黑龙江省等地区。据预测，周五夜间开始，沙尘天气将逐渐减弱。
以上是艾米的介绍。台湾行政院长的汽车遭民众围攻，请听陈民峰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长林权的车队今晨上班途中遭到10多名埋伏民众包围攻击，丢掷交通锥，爬上引擎盖，折断雨刷，车辆受损。由于现场维安人员少，一度危急，经警方调动快打部队30名警员赶到，6分钟之后排除攻击，终于平安护送林权上班。台湾的行政院长相当于大陆的国务院总理。据了解，由于林权并没有住在首长宿舍，而是住在自己家里，围堵的群众事先勘察了车队的路线，并提前埋伏，终于堵到。包围攻击的是新北市大关社区反破迁自救会成员，由会长郑仲浩率领。林权的轿车被围之后，10几个人包夹轿车，拍打车窗，要求陈情，情绪非常激动。部分群众拉起事先准备的白布条，字里行间对行政院的卸责跟纵容感到不满。台湾行政院发言人表示，本案是板桥大关荣民之家国有土地遭到民众占用，1994年开始协商，但解决不成，2008年政府提起诉讼，针对占用国有地营业或是出租给他人营业等3种类型起诉，法院3审定验，判决应把土地还给国家。大关自救会则表示，早年政府曾经承诺要将土地开放给居民承租或承购，现在不但自毁承诺，蔡政府更定在7月就要强拆他们的住屋，因此拦车陈情，希望获得行政院的重视。台北警方表示，今天的脱序行为已经构成强制及毁损罪，对滋事者依法严惩，绝不宽待。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刚才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接下来请听由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法国大选第二轮投票之前进行电视辩论，昨晚法国各大媒体都在网站上直播了这场辩论与做出即时评论。两位决战候选人马克龙和勒庞在法国的未来、全球化冲击的就业问题、反恐议题、欧元和欧盟上的立场原本就大相径庭，近两天勒庞更是对要不要放弃欧元的说法前后矛盾，而亲欧的马克龙也强调欧盟体制需要改革，因此许多法国选民希望他们能够在辩论会上就自己的政见做出更清楚的阐释。我们注意到昨晚电视辩论一开场，勒庞拿着许多笔记上场，并且用言辞激怒对手的策略，促使马克龙失控，而作为竞争对手的马克龙什么也没带，表现冷静理智。约160分钟的辩论中，双方唇枪舌战，激烈交锋。马克龙说勒庞是寄生虫和说谎人，勒庞回说马克龙是戴着面具假笑的银行家。勒庞立誓说要揭开马克龙的面具，并称他是野蛮全球化的候选人，愿意出卖法国的资产及主权。马克龙则回应说，恐惧的女祭司，你就永远出现在电视上吧。至于对法国观众而言，除了候选人互相指责外，昨晚的辩论议题，他们最关注的议题是什么呢？经济与就业自然绕不开。对此，马克龙承认，法国在过去30年没有处理失业问题，而他认为要给予中小企业机会去创造更多的就业。另一方面，勒庞表示他会实施保护主义，去维护法国的国有资产及法国人的工作。有关民众关心的安全反恐领域，勒庞指责马克龙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掉以轻心，马克龙则反驳勒庞的计划正中恐怖分子下怀，恐怖分子希望发动内战。而一位巴黎十三区居民54岁从事农业品国际行销顾问的 Pierre Richard 对本台说，对我而言是欧洲议题，因为欧洲对所有包含法国在内的欧洲人都是一个机会，而且我也希望欧洲国家政府能够对人民更加详尽地解释欧洲联盟的正面影响。那他是否在这场辩论中听到有关于这方面的阐述呢？ Pierre 说
Pas suffisamment, et je trouve que les politiques françaiset puis sans doute aussi l'Europe, eh ben, elle ne fait pas assez attention à ça. Et ça me désole que les peuples européens ne soient pas justement beaucoup plus européens.
不够多，我觉得法国无疑还有欧洲的政治人物并没有重视到这一点。令我感到遗憾的是，欧洲人并没有比其他人更欧洲人。那么对于欧洲议题，是马克龙还是勒庞更有说服力？ Pierre 表示说
Clairement c'est Macron, dans le débat, Marine Le Pen disait,
明显的是马克龙。勒庞说法国的欧盟预算过高，需要调降，但事实是所有欧盟国家都有巨大付出，关闭边界事实上是大家都在移动，也需要这种流通自由，保持开放慷慨的心态对我们更重要。因此可以说马克龙主张的是欧洲理念，而勒庞无疑的是国家主义。
L'idée d'Europe, c'est clairement Macron qui la porte, et l'idée nationale, c'est clairement Marine Le Pen.
法国大选电视辩论结束后，据 Bay FM 电视台的民调显示，在接受采访的1314名18岁以上的观众中，有 63% 的人认为马克龙较有说服力，大部分人认为马克龙的价值观更符合民意，更有能力改变法国的现状。另外，有不少国际评论指出，这场法国大选决战辩论具有历史性意义，因为其揭示出时代的割裂，分野并不在于左右派之争，而是国家与世界的取舍。这不单单与法国相关，其他国家亦会经历这些分歧，这就是这场辩论将会被人记得的原因。以上是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感谢苏慧娜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再会。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由杨梅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周四法国各大早报普遍围绕法国两大总统候选人之间的电视辩论展开，各报纷纷对国民阵线领导人勒彭的表现提出严厉的批评。又一《费加罗报》的头版标题是马克龙稳住阵脚，比勒彭略胜一筹。该报社的文章将两位候选人分别形容成愤怒与理智的象征。文章评论说，从辩论一开始，勒彭就频频向马克龙发动攻击，这一场辩论可能是法国总统选举史上最激烈的一次。社论最后感叹说，但愿马克龙最终能够赢得选举，否则简直难以想象2022年的候选人辩论将是一个什么样子。左翼解放报的论调也同出一辙，批评勒彭从一开始就不断挑衅攻击，从而避免同马克龙展开实质性的辩论。该报社的文章评论说，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评论，周三的电视辩论彰显玛丽娜·勒彭完全缺乏当总统的资格。事实上，马克龙的竞选纲领中有许多弱点，但是勒彭却并没有指出，并且对此进行理性的反驳。天主教十字架报拒绝在马克龙与勒彭之间做出选择。该报社的文章一开始就指出，法国是政教分离的国家，天主教会已经早已不再公开支持某一位候选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天主教会就没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十字架报刊登了法国主教协会去年6月与10月发表的两篇针对今年总统选举的分析文章，供法国的天主教选民参考，但是文章最后十分隐晦地指出，这两篇文章会说服选民投票反对勒彭。那么法国的天主教选民的投票意向如何？天主教十字架报内页文章引述法国世界报最新的民调结果指出，在经常做礼拜的天主教徒中有 42% 支持勒彭，而在所有自称是天主教徒偶尔去教堂的选民中，勒彭的支持率为 46%。 法共人道报则明确警告说，勒彭提出的法国优先将是一场噩梦。有关中国的报道主要集中在财经报纸回声报，回声报经济版就中国海航集团成为德意志银行第一大股东发表文章，文章指出德意志银行去年亏损了14亿欧元，开除了1600名职工，并且关闭了130家办事处。自2012年以来，德意志银行因大大小小的诉讼案件而损失了150亿欧元。文章强调指出，中国海航的投资胃口似乎难以满足，去年一年该集团就投资了300亿美元。除了德意志银行之外，集团还投资新西兰最大的信贷公司以及一个对冲基金平台。回声报就中国海航的投资目的发表报道分析文章指出，就目前而言，德国方面并不对中国的投资意图表示担心，而与此同时，海航集团已经表示有意收购另一大正濒临破产的德国地方银行。另一方面，一位中国海航集团的发言人表示，对德意志银行的经营能力充满信心。回声报评论说，最近几年中国加强对欧洲尤其是对德国的投资，中国在欧洲的投资是具有长久规划的。除了在欧洲之外，中国在南美尤其是在古巴的投资也飞速增长。回声报的另一篇报道的标题是中国在古巴的投资野心。文章指出，古巴对中国政府来说是进入南美的航空母舰。文章指出，虽然古巴在全世界的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仍然是委内瑞拉，但是从2015年开始，中国就已经一跃而成为古巴的第二大贸易国，而且委内瑞拉与古巴之间的经贸交流正在逐渐的递减，而反之中国与古巴之间的贸易往来却正在飞速增长， 中国正在古巴开发巨大的旅游计划，从修建高尔夫球场、设计度假村到开发巨大的能够进行集装箱运输的海港。中国的家用电器以及电信集团近几年都陆续进入古巴市场。虽然古巴的消费者更青睐韩国产品的质量，但是中国产品在价格上占有优势。另外，从本世纪初以来，数千名年轻的中国人前往古巴学习西班牙语。今天虽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成为过去，但是经济效益使古巴与中国日益靠近。除了以上文章之外，十字架报特派北京记者报道说，中国人重新发现骑自行车的乐趣。在中国的大城市中，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重新以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出租自行车的服务迅速风靡中国各大城市。听众朋友，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现在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张文忠主持的《观察中国》。
身在美国的中国超级富豪郭文贵近期爆出一系列中国高层政要的贪腐秘闻，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郭文贵爆料的分析评论。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韩永红的评论说，中国反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正播得高潮迭起的关键时刻，在现实中逃往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通过海外媒体做出核爆级爆料，比电视剧更扑朔迷离，涉及的领导人层级更高，让中文媒体圈热闹了一阵。在业内有优良信誉的财新杂志早在2015年3月就发表对郭文贵的长篇起底，财新形容他为权力猎手，与市政公安部副部长马建伟代表的中国强力部门少数腐败官员结成同盟，裹挟公权力为其所用，还联手围猎越来越多的权力。该报道问世后，郭文贵从海外反击财新造谣，对财新总编胡淑丽进行激烈的人身攻击，又扯出在职中央最高领导人之一自称与其关系密切云云。郭文贵是个爆料高手，几年来他多次利用海外媒体或社交媒体发声。今年一月底已经消失了一年的郭文贵再次高调现身，指名道姓对在职官员进行爆料，每次爆料都会牵动一场海外舆论。至于这些爆料内容的真伪，由于缺少第三方的独立审查，观众难以分辨，舆论感觉是真真假假，爆料与抹黑组成一锅。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公开资料显示，郭文贵是山东聊城资县人，前年50岁，农民出生，后成为地产大亨。据财新等媒体报道，郭卷入了国家安全部原副部长马建案，涉嫌向马行贿数千万元。据报道，郭在马案东窗事发前于2014年8月最后一次离开中国大陆，从此未归。有报道说，郭文贵已经获得外国国籍，持有多个国家的护照。与其他言行低调的红通外调人员不同，郭文贵一段时间以来热衷在境外互联网上发声，并且接受外媒采访，为自己涉嫌犯罪的那些事情进行辩解，威胁国内对他做记录报道的媒体，还抖所谓的国内贪腐猛料。他也因此成为一些美国媒体上的香饽饽。西方媒体可以完全不承担任何责任，捕风捉影的事情他们可以说，恶意勾线的事情他们也可以做，因为中国不是他们的国家，即使把中国的反腐败搅乱，他们也什么都不会失去，甚至还有所得。不少西方媒体人恰恰巴不得中国乱了，搅和中国的反腐败事务，不怀好意的在这里插上一腿，是他们津津乐道的事情。遇到西方媒体这样干，或者有中国外逃人员帮他们这样干，中国在全社会的层面上一定要保持充分的定力，绝对不入他们的套，不跟着他们起舞。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作为通缉犯爆料反击，郭文贵爆料有几点不同。一，郭打破之前所有红色通缉令人物对所掌握的高层贪腐通常不公布人名的惯例，大胆地将常委及人物及家属的情况公诸于世，无论真假， 都是北京首次无法阻止爆料人将所掌握的敏感信息对外透露，危害极大，让当局手足无措。之前同样是外逃美国并获有爆炸性信息的另完成，至今保持沉默低调与私下沟通的潜规则，没有与北京完全撕破脸孤注一掷。二，郭文贵爆料引起北京空前强烈反应。三，郭文贵首次将中国反腐第一人习近平的政治盟友王岐山与贪腐联系在一起，出乎外界和公众意料之外，也震撼国际社会。郭文贵对中共高层领导人及家族涉嫌贪腐爆料，包括之前对贺国强、李元朝、孟建柱、傅政华等人的指控，或揭示了几个问题，对希望体制牢固性的质疑。尽管郭文贵称对王岐山的调查是因习近平授意，不符合官场常态，说法缺乏可信性，但习近平与王岐山关系是否像官方宣传或外界认定的那样牢不可破，却有如丢出炸弹，在中共十九大前可能造成连锁反应，影响高层人士布局安排。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在进入本台后半段专题节目之前，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法国大选决赛辩论收视率达1650万人，低于前两次大选。法媒评论勒庞与马克龙的决选辩论空前粗暴混乱。美国联调局长表示不后悔调查电邮门，称希拉里的指责让他恶心。特朗普会晤阿巴斯，表示坚信巴以能够实现和平。日本自民党副总裁与唐家璇讨论朝鲜问题，中朝官媒就朝核问题开打口水战，北京和中国北部遭到罕见强烈沙尘暴污染，台湾行政院长弃车遭到土地纠纷民众危急，英国皇室宣布爱丁堡公爵今年八月起停止公众活动。现在我们播出的是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两位候选人马克龙与勒庞昨天晚上5月7日的晚上做第二轮投票前的两名候选人的电视辩论，两人依顺序就经济、社会保险、欧洲及国际议题举行辩论，最后并讨论一些法国社会的问题，一场被大家批评为充斥着吵闹、言语粗暴的辩论会，这更多是指的勒庞走的特朗普辩论风格。一开场由勒庞按抽签决定首先发言，他一开口就开始按照老药方，首先攻击对手马克龙，把他与现任的政绩不佳的总统奥朗德绑在一起。他指马克龙是奥朗德五年任期的继承者，他说选马克龙就是选择野蛮，选择全球化，选择 Uber 企业的方式，选择穷困脆弱，选择大家来对抗大家，选择经济破坏，特别是粉碎法国大企业集团。勒庞批评马克龙是精英体系下诞生的宠儿，马克龙则回指勒庞没有民主、平衡、开放辩论的意愿。勒庞讥讽地称马克龙经济部长是小奥朗德，他并指控马克龙试图让人们忘记他曾经参与实施艾科罗姆劳工法的政府，这个让工作者变成穷困弱势的法令，一个制造更高失业率的法令，让他离职经济部长职位后法国失业率更高。勒庞定义对手马克龙是什么都可以卖，什么都可以用钱买，人交易，他指责你马克龙看不见人类的关系，只看到这些能带来什么利益，能抽取些什么
利润。马克龙则谴责勒庞所提出的是藏起来的改革计划，指责他要改革却不降低开支，令人无法置信他的计划将加剧挖深政府的赤字，依赖金融市场，就是在上任后五年当中提高征税，增加法国债务，债留子孙。勒庞在辩论快结束前扔给马克龙一句话说，我希望我们将不会发现你在巴拿马有一个海外账户。马克龙驳斥他，你这是妖言惑众。勒庞评论中重申他当选后要采取60岁退休的制度，平均40年的缴纳退休保险金额，在其任职五年当中要实施。马克龙批评他说，你几周前说是两个月以后开始实施这项改革计划。勒庞反驳他说，越快越好。勒庞说，提升就业率是实施这项计划所必要的。马克龙批评勒庞提出一个耗资300亿欧元的改革计划，而且在他眼中找不到支持这项计划的财政收入来源。勒庞反驳说，不对，是170亿欧元。这位欧洲议员他主张退出欧元的辩论，勒庞说，欧元是银行家的货币，这不是人民的货币，所以我们应该要拔除欧元。勒庞为其主要的计划这项关于由单一货币欧元过渡到法郎的计划。马克龙反驳勒庞说，一个企业不能一边用欧元付款，另外一边又用法郎支付员工的薪资，这是从来不存在的事。勒庞女士，你这是大大的胡乱一通。马克龙斥责勒庞的改革计划是致命性的计划，他说勒庞的主张显示出是未经准备乱七八糟的计划，而他未来的愿景则是打造一个强大的欧元，一个强有力的欧洲。马克龙说，在其中我们要来维护法国的利益。世界报指出说，此外勒庞在辩论中犯下一连串的错误。马克龙经常正确地指出勒庞的认知错误，例如他纠正勒庞错误指控其卖掉 SFR 电讯集团，而当时马克龙已经不是经济部长了。勒庞还错误指责马克龙把法国圣拉萨造船厂卖给意大利集团，这也是一个错误指控，因为当时马克龙已经不是经济部长。再来，勒庞还指责马克龙说，提升其企业竞争力及雇佣员工抵免税的实施，他说你优先给那些大企业集团，其实这也是错误的指责。其实根据经济部2016年1月份出炉的一份报告指出，这份 CICE 的抵免企业税措施，首先是让极小企业及中小企业能够享受抵免税。2013及2014年有 48% 的极小及中小企业享受了这项抵税优惠措施，以及有 30% 的大型企业享受到，还有另外 22% 的中型企业获得减免优惠。总之，昨天晚上的总统电视辩论当中，只提经济议题的层面，国民阵线总统候选人勒庞就连连犯下许多认知上的错误，而马克龙的反驳都是正确的，这对法国民众在第二轮的投票意向当然有不可小看的影响力。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由林兰主持的法国大选特别节目。
法国总统大选特别节目。
听众朋友，法国2017年大选前所未有的波折起伏，一轮投票，政坛新人中间派马克龙以排名第一冲入二轮，与极右的玛丽娜·勒庞角逐总统。如何分析一轮投票的结果？二轮选战，马克龙面对怎样的选情？在抵御极右迫近法国最高权力的大形势下，被热称为准总统的马克龙是否胜选笃定？其团队如何筹划最后的选战？亚裔选民及传统右翼华裔选民对于马克龙的选举意向如何？就以上议题，我们电话采访巴黎市议员、马克龙竞选团队亚裔选民联系负责人陈文雄先生及巴黎北郊欧贝维列市议员田玲女士。 陈文雄议员首先对我们谈了他对于一轮选举结果的看法。
实际上呢，一年多前，他们还没有注册这个奥马斯团队之后，有一部分人就有这个想法，说觉得这几十年来很多法国人呢、也觉得这是那么左右这种竞争是不是很好，有的问题没法解决。我觉得马克龙他这个想法应该是带了一个回答，变成这次他的效果，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因为很多人现在就是包括左派的右派也是，他们觉得他们本党的政策可能不太适合现在的社会。那个马克龙的新政策可以是解决很多其他的问题，我觉得这次他得到最高分的应该也可以说是很多法国人在等着的效果。
那么您认为马克龙的他的竞选纲领有哪些吸引选民？
很多这个政策里面都有，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他不会好像以前的那习惯，就是说如果说我是左派就反对全部右派的意见啊、看法啊、说法啊都不对。右派呢也是同个态度，看那个左派的。我觉得实在在不管左派的右派的，如果这个政策是对国家好的，应该大家应该支持。
从华人这个角度上看啊，出于大多数华人这个职业还有基本理念的这个考虑，华人选民在传统上是大多选择支持右翼的。那从您的观察看，在这次这个一轮投票当中，把选票投给中间派的马克龙的选民，主要是哪些选民啊？
实际上我们的华人呢，一般是投右派的比较多，好像您说的很对。但是也不是全是，比如说我们在十三区，是华人比较多的。马克龙的票是等于可以用的多一倍的票，同时呢，也等于这个勒班的五倍的以上的票。我觉得很多华人如果他有机会可以深入了解马克龙的政策，很多华人会支持这个马克龙的。但是问题有可能他们就没有这么多机会可以就是了解深入的了解这个马克龙的政策。
接下来在五月七号进行第二轮的投票，马克龙将对阵极右的马尼娜勒庞。那您认为马克龙是否得胜夺定呢？
现在大家在努力，我中午还在跟马克龙谈这个事情，他还跟我说不可以放弃，大家要努力到最后一天把每一张票都拉回来。因为这次不是说赢不赢得了笨，要是表示法国的国家的历史不是赢51%就可以，要越高分越好，表示我们法国的民不欢迎勒班这种想法、这种政策，这是对大家、对法国、对欧洲是有危险的。变成今天中午，我跟那个马克龙一起还谈那个事情，他说现在不管别的事情，大家要努力找每一张票，不可以放弃掉，不是去追。每个人我也希望说，我们华人每一人会投一票给那个马克龙。
那在接下来两周之内，你们计划如何来推动这个助选，为他拿下更多的选票啊？
对对对，我们就是23号晚上，他宣布出来以后，第二天就开始策划怎么去安排这两个星期的活动。实在在，我有点担心说，部分人会想说，反正肯定赢了，没必要去投票。我觉得这个想法不太对，我们应该坚持到最后一天就投票。我们十三区是投票率非常高的，这次得到83%，高很高的投票率。马克龙是当然得了很高的分，但是我觉得还应该我们要表示要超过2002年希拉克的分数，超过82%才可以，我们那个工作的效果还可以接受。
马克龙争取第二轮投票当选，包括他执政存在哪些困难，有哪些困难和障碍？因为之前就有分析说，除了年轻之外，认为他包括勒庞也指责他是非左非右，立场模糊，没有明确的这个施政的纲领，有这些批评。而且分析也认为他缺乏坚实的政治根基，还没有一个特定的立场。那么你们如何处理这些事情？
我觉得有几个比较危险的。第一呢， 就有可能支持梅朗颂的极左的，有可能一部分人觉得他们要反对今天的政府，就是那欧朗德政府，就过去这几十年的政策可能要投日本的，这个第一。第二，有部分可能年纪比较大的，就是比较习惯这种变化不要太大的那种，有点可怕，就是太新的东西，也可以有可能就又投日本的。还有呢，一小部分人可能就最近这几年生活有困难呢，可能想说我们如果是经济不好，是因为外国人进来太多了，到法国啊移民太多了什么，一小部分人有可能也投了日本。我们就用这两个星期的时间要解释给这边人听，那么了解说法国的经济环境啊、安全问题啊各个方面的问题，不是好像那个日本说的，原因不在这里。
您是推动助选的联系亚裔的负责人，那么您对于他接下来对华裔对中国的这个关系是怎么样认为？
刚刚好我是中午我们有聊这个问题，应该不是一个问题，马克龙是对中国是友好的，没问题的。还有之前我们也沟通过，他也说这个法国和中国这么多年来的特别友好的关系他肯定要保留，还要再发展，法国和中国合作的政策也不会去改，这个是肯定的。刚才还问他，我一想就是如果可以希望就赶快安排一个访问中国，但是这个还要去等他当了总统以后跟他们团队安排的事情也可以。
马克龙在一轮结果出台以后曾经表示说自己要带领法国掀开新的一页，您认为如果他当选的话，他能够将法国带入一个新的时代新的纪元吗？
实际上很多事情是新的了，比如说40-50年来这第一次一个也不是左派的，不是世俗党的，也不是右派的，可以就上第二轮，这第一次。还有就是说最大的两个党都上不了第二轮，这是第一。第二呢，如果说马克龙当总统了，他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总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从来没有通过参选选上什么市长啊或者国会议员啊都没有的，第一次他第一次参选就选上当总统，这个也非常特别的。还有呢，他的政策特别关于经济的安全的各方面的政策，我觉得他想法应该比较新的，跟一般的比较老经验的那种政治家处理方式想法就不一样。我觉得他是用新的办法解决我们今天的问题。
那么也有分析说正是因为他缺乏政治的根基啊，在接下来立法选举里头在议会的形势就不一定。
这个有就是两个方面吧，第一方面他是比较年轻的，没有这么多经验，但是我觉得他应该就是呢组织个政府，应该就在旁边很多都是有经验的人帮助他，应该没问题的吧。第二，六月份选国会议员的时候，国会议员怎么选呢？也是每一个法国人有登记的，有一个投票权的，每人一票，意思说就是投票的人就是选总统的人。我想每一个人如果是投 Emmanuel Macron 的票，就是支持他的想法他的政策，每一个人也会知道清楚说如果 Macron 想做的事情如果没有国会支持也没法办下去，支持 Macron 的人会投他的党的国会议员，让他们可以把那个 Macron 的那个政策被通过了国会，应该不是大问题。历史上有这个米特朗总统那时候也是嘛，很多人都说你当总统以后怎么解决这个国会，没人支持你，因为党不支持你。后来看出来了，投他的票的人一大部分都是投他支持他的党支持的国会议员的候选人，后来这个在国会也差不多超过50%。
二轮投票面临新的选情、新的政治联合和新的民意，就多倾向于支持右翼的华裔选民的投票意向及他们对马克龙执政的看法，败选的右翼费庸助选团队负责联系亚裔的欧拜维列市议员田玲女士这样向本台表示：
反正我觉得我个人是会做这样的选择，也是响应费庸的号召嘛。 我还是希望他在安全和经济纲领上能够有所举措。如果说他要是对这个企业减税方面能够步伐大一点，减轻国家的负担方面的步伐大一点，我觉得呢，他经济方面还是有一些利于法国振兴的计划的一些亮点的。
您之前一直在做对应的助选的这个工作，您所接触的这些选民，他们下一步这个投票的意向有没有掌握？
没有，现在只愿意我自己，我只能左右我自己的那种。
嗯，您觉得大部分的选民是不是会转投马克龙？
这个很难预计，反正我觉得就说是我们作为移民嘛，还有就经济举措方面呢，我认为马克龙经济举措肯定比那个勒潘的经济举措更完善。对法国目前的公共赤字这么大的话，应该他可能就说是经济举措方面是比较完善的。觉得现在右派选民应该集中精力，更好的选出一个六月份议会选举中的国民议会的议员。
嗯，
因为国民议会的议员的比重大呢，也可以增加右派今后在政府中的作用，所以也会敦促新的总统，不管是哪位，敦促新的总统必须要实现费用纲领里面提出的经济举措和安全举措。
听众朋友，以上是法国大选特别专题，就二轮投票选情采访巴黎市议员陈文雄和欧贝维列市议员田玲女士，是由林兰采播，感谢苏黑娜和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我们下次专题节目再会。
现在播出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艾米主持的法国风光。
听众朋友，不少到访过巴黎旅游的人都带着自己购物或者是帮助亲朋好友购买世界名牌的目的和使命。法国有很多世界知名的大小品牌，但是任何产品加上名牌这个桂冠后，也就是在世界上有了知名度以后，自然也会在价格上体现出自身的价值。精美的商品的高额价格也令不少人要三思而行。但是这个人生中常会遇到的小矛盾，在法国的一个名叫 Val d'Europe 的购物中心 La Vallée Village 购物区里就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个购物中心集中了法国和世界上超过100个品牌的产品，常年打3-7折的折扣，有时还可享受折上折，在每年2次的全法打折季期间，折扣还会更高。这个购物村在巴黎的东郊，离市中心大约35公里，交通十分的便利，距离欧洲迪士尼乐园更是只有一步之遥，有多种交通方式可以抵达。从巴黎市中心出发，您可以乘坐购物中心的豪华大巴，也可以坐郊区快线 A 线到达。而购物村的周围充满着美丽迷人的法国乡村的风光，散落在塞纳马恩省地区的中世纪的村庄也可以满足购物和旅游一举两得的目的。很多欧美城市都有奢侈品的打折村，巴黎自然也不落后。设立一个奢侈品打折村也是巴黎大区城市规划中的一个重要的步骤。欧洲谷是巴黎东部马恩河谷新城的一个区，也是法兰西岛巴黎大区东部的一个居民和商业中心，这也是欧洲主要的旅游景点之一，因为这里有著名的欧洲迪士尼乐园。欧洲谷的发展是法国公共基金和私人基金合作成功的典范之一，这也是同样位于这个地区的欧洲迪士尼乐园公司和法国政府在1987年签署的合作协议的一部分。欧洲迪士尼乐园在1992年4月12号开幕后，已经成为到巴黎旅游观光的游客必经之地，而欧洲谷的购物中心也成为游览迪士尼之后的购物和消闲的另一个好去处。中国的游客熟悉或者是经常听说的这个名为 La Vallée Village 的购物中心，就是欧洲谷购物中心的一部分，位于名为欧洲谷的大型购物中心旁边，也是这个购物中心的延伸，是一 个独立的购物中心，由英国的一个公司创立和经营。据介绍，在购物村里有超过120个世界名牌产品的打折店，也有为游客提供的几个就餐的地点，包括星巴克，还有深受游客欢迎的法国 Pierre Hermé 的马卡龙销售店，同时还拥有世界著名的米其林星级餐厅和奢侈酒店供游客休闲。据购物中心的官方网站介绍，这里是一个轻松狭义的购物天堂，提供的是那些通常仅在世界最顶级的购物街才能发现的世界领先的时尚和生活方式品牌，同时全年提供诱人的优惠。在超过100家奢侈品精品店中，享受基于建议零售价至少 6.7 折的超值优惠价，既包括那些传统的大牌，也包括一些当代的名牌。为了减轻游客的负担，购物中心也提供贴心的免提购物服务。这里一周七天都开门营业，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二十点，甚至是21点。而这里一年也只有元旦、五一节和圣诞节这三天关门休息。拥有120家商店的购物村，虽然可以满足游客的所有的购物欲望，但是要在一天的时间内逛完所有的商店，还是有点近乎不可完成的任务。所以需要前去的游客可以提前做好准备工作。其中最简单方便的一个办法，就是到购物中心的官方网站上查看相关的信息。网站上也有包括法文、英文、中文、日文多种文字供人参考。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介绍的是巴黎旁边的打折购物中心欧洲谷的情况。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在本台所有的专题节目都已经播送完毕之后，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法国大选决赛辩论收视率达到1650万人，低于前两次大选。法媒评论勒庞与马克龙的决选辩论空前粗暴和混乱。美国联调局长表示不后悔调查电邮门，称希拉里的指责让他恶心。特朗普会晤阿巴斯，表示坚信巴以将会实现和平。日本自民党副总裁与唐家璇讨论朝鲜问题，中朝官媒就朝核问题开打口水战，北京和中国北部遭受罕见强烈沙尘暴污染，台湾行政院长弃车遭土地纠纷民众的危机，英国皇室宣布爱丁堡公爵今年八月起停止公共活动。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古力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苏慧尼亚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接着下来，我们将为您播出由巴黑公布这个团体所演唱的 Spaceman 法语歌曲，来遥祝你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Chadwin, Conrad, écoutez.